以下是读经，请您可以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两旁的投影布幕。今日要读经的经文在以西结书34章16节。以西结书34章16节，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以下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爱世人系列二，从神的医治看神何其爱你。恭请董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从神他多么的爱你，让大家能够清楚的体会，我想不是只有思想的，是全人体会上帝他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曾经有一个在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被报道出来，被报道出来呢，是一个女儿她写了一篇非常震撼感动人心的一篇文章。这是他真实的体验。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他跟他的父亲其实是很疏离的，他认定他的爸爸其实并不爱他，也不太在乎他。因为他直到他父亲过世之前，他爸爸很少跟他说话，他没有办法从他爸爸从小到大感受到爸爸在乎我，疼爱我。但就在爸爸离开的那一天之后，第二天他回到爸爸的房间里面整理爸爸的东西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很陈旧的一个账簿，他就很随意的翻开那个陈旧的账簿，一开，这个不是一般记账的账簿，是他这个人生命的轨迹。他一页页的看，第一页开始字写得很工整，可到最后一页，就是爸爸过世前脑溢血过世前的时候，爸爸那个时候的写字的那一笔一画已经是颤抖的了。他从他爸爸第一天的第一页开始看的时候，那是他刚刚出生，爸爸记录的是孩子出生了，哭的声音好响亮，我要赶快去帮他买尿布跟奶粉，大概是多少钱。接着孩子摔了一跤，哎，我明天要帮他去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然后呢，这双鞋子大概多少钱？告诉自己。接着他父亲就记录，今天听到孩子第一次叫我爸爸，哎呀，叫的我觉得我全身都有劲儿，我要赶快去赚钱，帮他预备好读书的钱。然后接着就翻到青少年的时期，很快他这个文章就很精简。青少年的时候，爸爸就做了一个记录，今天女儿回来跟我大吵一架，砰的一声门关上了，怒斥我说你根本不爱我。他说当女儿这样说的时候，我心如刀割啊。但是晚上我还是偷偷的跑到他的门，他睡着了，我开他的门进去帮他盖好被子，没有关系，明天早上我要去买一条鱼做给他吃，那这条鱼大概多少钱。然后在下面就是女儿考上大学了，哇，考上了这个重点大学，大家知道一本二本三本哈，对岸哦，考上了重点大学。然后下面写，哇，学费我还差2000块，我要偷偷的瞒着他跟他妈妈去工地扛水泥扛砖，不能让他们知道。扛水泥扛砖一天的多少工资就可以补足这个2000块，不能让他们知道，因为女儿的自尊心强，如果她知道呢，很有可能她就会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然后接着呢就寄到女儿工作了，他女儿今天拿到了工资，竟然买了一件外套给我穿，其实不合身，但是我今天穿了一天， 到隔壁老张面前炫耀了一天呢、啊。然后接着最后就是最近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个病，希望不要拖累这个家，给女儿啊的钱能够预备好嫁妆，真希望啊，嫁妆是前面，后面就真希望看到他能够带着白纱进入婚礼，牵着他进去。当这个女儿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她没有办法想象，原来我的父亲是这么爱我。哎，这是一个文化的吗？还是性格的一些问题？沉默的爱，默默的承担一切，似乎这是这个我们这个文化里面，似乎赋予每一个应该说不是每一位父亲，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其实爱，但讲不出来，也不乐意讲，也不想讲，渐渐的就不会讲了。但是这造成双方彼此都非常非常大的亏损，哎，不是吗？父亲的爱，没有人知道，自己默默承担，别人不知道，女儿不知道，最疼爱的人不知道。女儿呢，因为爸爸没有表达嘛，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嘛，这能怪谁呢？因此造成了彼此间很大的亏损。我们的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很戏谑的经文。当神说神爱世人的时候，他就在很清楚的要解决在我们这个华人文化里面长期以来制约我们，让我们讲不出口，慢慢变成就不会讲的。神却不是这样，神不要我们受亏损，阿们。神不要我们活在那个好像不被疼爱的那样的痛苦里，到最后才知道已经来不及了，剩下的就是遗憾、愧疚。不，神透过这本圣经，透过他的启示，透过他的爱子为我们舍命，他强力的、清楚的、精简扼要的、有深度的要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爱，阿们。如果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我可以告诉你，这份爱是你人生中绝对不能错过的，因为它是长过高深，更是超乎你想象的，是你无法测度的。当你享有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被爱的人生是最幸福的人生，阿们。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你应该更要把握，你已经认识这位神，你已经跨进这个门槛里面了。你人生当中最需要追求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专业，那是很容易被取代的。我告诉你，现在人很痛苦，我们牧养教会许多人，他们努力在他们的专业上面，但他们做不到，就是有人一山还有一山高，达不到。还有一群人，他们一直很 top， 但他们更害怕，因为他们知道未来很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转折他们就被取代了。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今天所拥有的，明天可能就没有了。因此现在的人活在一个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一颗坚定不移，知道神爱我们，必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知道，他必供应。阿爸们，如果我们对他的爱不清楚，我们不会有底气，我们不会有信心，我们的人生一定充满了很大很大的恐惧，无法面对未来，也感知不到那份幸福。除非我们能够从神自己，从天上要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他的爱对我们是多么的疼惜。如果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不会为明天忧虑，阿们。我们就不会担心害怕，我们就不会孤单的、孤寂的承受生命当中的别人无法分担的痛苦，上帝能分担， 阿爸们，上帝能安慰，阿们。这些经节非常丰富，今天我只拿一个字，就是医治，来让你看到上帝多么爱你爱我，阿爸们。每一个字都可以讲好几篇道，但我的感动今天领受的是从神的医治我们来看上帝对我们的爱，阿们。耶利米先知是一个最好的典范，我们呼求主今天透过他自己生命真实的经历，被丢到那一个灵性信仰的低谷里面，他是怎么样重新被重建，被破碎之后被神拉起，以至于他更深的认识神的爱，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生命如果能够认识你的爱，生命就幸福，生命有底气，生命有盼望，生命刚强壮胆，一无所惧。我们活在世界上面已经够辛苦了，帮助我们可以从你的爱里面得着幸福，得着底气，得着重建，得着盼望，刚强重胆，壮胆欢喜快乐地奔走天路。这条路虽然小，但是你与我们同行，我们就充满了喜悦与刚强。求主帮助我们，无论今天弟兄姐妹们心里面有怎样的伤痕，求你今天就施行医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一开始我们看到医治这个字，这个字其实它很简单，它所指出的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这个字词本身的意思是告诉你，上帝给我们的医治是全方位的医治，阿们。不是只是医治身体的问题，也不是只是医治你精神上面的问题，不是医治你心理的问题，是全方位的身心灵完全的医治，阿们。请记得，上帝医治我们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只有身体的医治。好，我们这边有很多伟大的医生，对你们致敬哈。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医治最大不同就是，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医治是全方位的医治，阿们。他知道那个次序，他知道该先医治什么，他知道你最重要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病因在哪里。他不会挖东墙补西墙，他不会牺牲其他的功能然后医治这个功能。他不是那个有限的医生，他没有办法，有些医生没有办法，只好先救你的心脏，那可能就伤害你的肾脏，对不对？啊，对吧？啊，那显影镜进去不会伤害你的肾脏吗？啊，至少我就是被这样救回来的哦。所以上帝不是，他是全方位医治你，阿们。他可能先要医治你的灵，他可能要先治你的心，他可能要先治你那个 mind， 你的心，他医治你的思维，他可能要医治你的身体。不，他不是只是依照某一个部分而已，阿们。而且他有他自己医治的节奏，哈利路亚，全方位。第二个，他无所不能，你所有的病痛他都能够医治，哈利路亚。这个字告诉你的意思是，他可以全方位的医治你，而且他是无所不能的，没有难题的，没有一个病症在他面前他不能医治的。第三个代表的是重建跟坚固。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能不能够坚定，能不能有被坚固，阿爸们。很多时候输在哪里？输在我们的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心如果软弱了，我们一切都医治好了，我们仍然是瘫在那里的人，阿爸们。如果我们很健康，但是我们的心不健康，我们心没有力量，我们的心术不正，我们的心是肮脏的，我们的心是贪婪的，我们的心是懒惰的，就算我们有健康的四肢发达，哦，头脑不简单，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人生还是失败的，阿们。我们还是患痛苦的制造机器，我们到哪里别人都会因着我们，喜欢讲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喜欢就搞分裂，哦，喜欢很自作聪明的，也小聪明去算计别人，思想别人，批判别人。弟兄姐妹，一个苦读的心，你觉得他的人生会好吗？他周围的人会好吗？弟兄姐妹，上帝因此也告诉我们，他的医治也要医治我们这颗心啊，阿爸们啊，他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并且要重建我们这一颗已经被撒旦捅得体无完肤的一颗心。你遇过心术不正的人吗？你遇过心里面有充满愤怒的人吗？你遇过心里面充满了批判的人吗？好的事情到他的心里面去之后，都只看到坏的，看不到好的。你对他100个好，你有一个不好，他就跟你翻脸，他就把你踢到旁边去。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一个人的心是这样的时候，你想一想，他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病人？你觉不觉得他比那个无药可救的癌症的病人更可怜呢？弟兄姐妹，呼求主帮助我们，上帝要帮助我们是坚固我们，重建我们，哈利路亚。第二点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医治的关键。很多人说什么是关键，哦，会有医病恩赐的牧师，哦，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错了。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享平安。一切的医治的关键在于耶稣，耶稣可以透过你的一个祷告医治别人，甚至不用你祷告，他来参加聚会就得医治了。阿爸阿们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哪有什么神人，哪有什么某个牧师多厉害。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瞎子看见，我只是我们从来不太讲这些东西。坐在下面弟兄姐妹一祷告，眼睛就看见了。荣总的医师告诉我说，董牧师，这绝对是神迹，我是个医生，糖尿病造成的眼瞎是不会好的，可是你们这个人得糖尿病眼瞎会好，这绝对是神迹，是我们医学承认，这绝对不是我们能办到的，对吧？有医学知识的人，你说谁为他祷告？几个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就是这样。耳朵听见了，牧师，我听见了，是我吗？绝对不是我。弟兄姐妹，主耶稣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此，基督徒知道一件更高的一个动机跟目的。很多人到教会来是需要得医治，但是这些人得医治以后，或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初代教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更高尚，让人得医治，期待人得医治的一个目的跟动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群人他们说，神啊，求你使我们一方面放胆传讲你的道，另一方面求你伸出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要见证神的道。阿爸们，换句话说，对基督徒来说，医治疾病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得到医治，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更高的、更优质的、更高尚的一个动机，是我们求神医治，为的是高举耶稣基督，让人看见他是主，他是救主，他是无所不能的主。阿爸们，以至于让人能够得着重生，得着永生。阿爸们，今生的身体过去了，一定会过去的。阿爸们，你瞎眼看到你还是会死，你瘸子行走你还是会离开这个世界，你顶多再多活80年90年，人瑞110、120年，好不好？但是你要面对是永恒的审判呢。因此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医治，所有初代教会的人非常非常的清楚，其实最重要的是耶稣透过医治他的道被见证，让人能够看见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阿爸们，使人可以得着重生，得着永生，能够进入永永远远的生命，永永远远的荣耀，那才是基督徒求神医治的目的与动机。阿爸们，是高举耶稣基督，让人认识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呼求主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非常低阶的、非常非常低鄙俗的那种呼求。主啊，医治我，主啊，祝福我，主啊，让我成功，主啊，让这个神迹临到我。弟兄姐妹们， for what？ 目的是什么？目的决定这件事情的价值，哎，对吧？如果我们仍然是自私自利，只看重这个世界，我们就活在一般等次的层级里，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对神失望的人，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们所得到的成绩只不过神迹奇事异能，反而培养我们里面的傲慢，培养我们里面追求世界、爱世界的心，那怎么可以？阿爸们，那等于把我们推入深渊当中，终究有一天与神渐行渐远。我们在神面前要得到的医治，是我们要得着重生，得着永生，生命日益更新而变化，更爱耶稣，更荣耀耶稣， 更在神面前做仆人，心里为神无我啊。阿爸阿们啊，而不是唯我无神啊，而不是妄自尊大。弟兄姐妹们，呼求主帮助你，让你看到上帝的医治，他的医治有更高的目的在那里，他希望万人都能够 得救。哈利路亚，他希望他爱子被升为高。今天我们的层次一定要被神打开，我们的眼睛一定要被神打开。阿爸们，我们的灵沉睡太久，懒洋洋，不想追求。弟兄姐妹，这样的生命怎么能够活出荣耀来？这样的生命，即使你有很美满的恋爱、美满的婚姻，那也是一条死胡同，终究有一天你会失去一切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要知道，耶稣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是要我们得永生啊。阿爸们啊，今天我们可以继续沉睡吗？不能了。主啊，救我，救我这个满眼都是钱财、世间的享乐，纵容自己坐在那里不动，不关心周围人的需要， 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再过这种日子。我们最需要神医治我们是这一颗自私的心，沉沦的灵。阿爸们，自控有什么用？悔改才有用。阿们，天天咒诅自己有什么用？那是傻瓜。耶稣的救赎为我们预备，求主救我们这颗心吧。阿们，求主医治我们这一个千疮百孔、自私自利、忘恩负义、对神薄情寡义的心吧。最后我们要进入的是，上帝不一定要按照你期待的来医治你。耶利米这一个先知被神兴起，做了一件在人类历史上面最艰难的任务。当他的国家被巴比伦这个大帝国围杀到最后的时候，神让他起来唱衰自己的国家，说我们一定会输，我们赶快出城去投降。你想一想，当神兴起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是不是要让他的脸像金刚战一样的硬啊？你想一想，他要出去讲这番话的时候，要对那些被围困的、那些民族主义被推到极致的那样的犹太百姓，那些傲慢的、自尊心极高的、自负、非常自负的这一群人，会不会把他当成卖国贼呢？叫做油奸，对不对？你知道他的艰难吗？当他出去这样说的时候，他被孤立，他被关起来，他被打，他被锁在那种非常不人道的那种木狗上面，把他挂在墙上，你知道吗？挂在门上面。他知道他拿出去讲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什么？他一定得罪人，他会得罪所有的人。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当他面对这一切的时候，耶利米软弱了。耶利米软弱了。等一下，我们精准来说，我们先看这段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五章19-21节。我来念，请大家思想。15:19-21节，我先读第16节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神给他的话语，他就当做食物吃，他听不听？听，他还消化，对不对？他爱不爱慕神的话语？他会不会遵行神的话语？会。但第17节开始注意啊，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利米这个时候的自述，你会发觉他到底怎么了？他不是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吃的一个人吗？他的意思就是，你给我的话语，我就全然的遵行，而且我把它讲出来，对吧？可是耶利米这个时候发现，我的心，我这个人却被所有的犹太人边缘。这时候耶利米的信仰跌入谷底，他里面非常愤怒，这是一种神圣的愤怒，看到这么多人亵渎神，阿爸们，他心里面怎么能不愤怒？阿们，他心里面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平，因为上帝，你给我的应许跟我所看到的景况是有落差的，对吗？你没有荣耀我，你让我成为笑话，你没有叫人来帮助我，我的朋友都离开我， 当一个人他的信仰是这样，然后他看到外在发生的事情可是跟他的应许是有落差的时候，你想他心里面会不会愤怒？会不会埋怨？会不会怪罪上帝？再加上他非常的孤单，除了八路大概没有朋友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坚持信仰，我们要面对生命信仰的一个低谷。这个低谷怎么造成的？是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上帝没有照耶利米，给耶利米的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慈爱，他也没有医治耶利米的心，放任耶利米枯干。你不是说你是活水吗？这里我看到是干枯了，我跟你之间好像没有任何的活水进来。哇，而且我感到孤单无比，你在哪里？所以这种神圣的愤怒，对犹太人背弃神的愤怒，加上他自己的孤寂，再加上他看到他所看的神，看知道的神跟他生活所经历的这一切痛苦是有落差的时候，整个耶利米的信仰跌到谷底。你的信仰是不是现在跌到谷底呢？今天我真的要呼求主把沉睡的灵从你身里面拿走。当我们对上帝充满了怀疑、质疑、问号，当我们心里面对神充满的是愤怒，当我们起来怪罪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跟神就渐行渐远了。阿们。如果我们继续容许这样的状况下去，我们终究会与神隔绝。这个时候耶和华说话了，等一下告诉你上帝工作的方程式好不好？虽然他是活的，但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轨迹。神对他说话，神怎么说？第十九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弟兄姐妹，只有两个字，如何从低谷里面出来，从愤怒、怀疑、怪罪神的当中出来？弟兄姐妹，唯一的两个字叫做回来。你回来，你回来。我等一下告诉你其中的原因。也许你有很多怀疑，为什么上帝让他这样？我们先不谈这个。上帝告诉你说，你要从低谷里面出来。你要我医治你吗？你要我坚固你吗？你要我重建你吗？我早就预备好了，你回来。因为上帝非常清楚，如果不破碎，没有办法重建。阿爸们，如果不打破，眼界永远不办法打开，没有办法打开。阿们，如果不把你身上重担卸下，你的自以为是卸下，你以为的那套研究法论，你的那套 approach， 如果不破碎，你根本不可能被提升。上帝让耶利米这一个已经相当好的时代当中的，跟就在约伯那个年代一样是最好的人，上帝让他要被破碎。上帝只跟他讲一句话，让你进入低谷不是让你堕落，让你进入低谷是要你回来。阿们。原来你跟我的距，你跟我之间是有距离的。你以为你亲近我，你的经验主义，你的知识的分量，你的一切一切其实是跟我有距离的。经过破碎你回来，阿们。你才是我的口。第一章已经让他做耶和华的口啊，现在不一样了，阿们。而且你要分别出来，换句话说，你原来跟世界的分别还是有限的。你愿意分别为圣是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完全的分别是另外一件事情。阿们。再听他，你不可以归向他们。阿爸们，你原来给你的刚强不够，我要成你，让你成为铜墙铁壁更刚强。阿爸们，他们再攻击你，我告诉你就再也胜不了你了。阿爸们， 你这次被他们打垮，表示你不够刚强。我要让你成为没有人能得胜的子民。阿爸们，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上帝不医治我们，因为他要重建我们。记不记得刚刚第三意义，就是医治，第三意义叫做重建，对吧？还叫什么坚固，对吗？弟兄姐妹们，大卫也讲了，你坚固我就字这个字啊。其实大卫讲你医治我，其实那为什么翻成坚固？因为根据前后文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被上帝重建，我们需要被上帝坚固，阿爸们。所以要经过死荫的幽谷，阿爸们。大卫经过死荫的幽谷，把这三个人提出来，你就懂了。第一个叫约伯，他是全世界没有人比他更好的人。你看看他论耶和华，比任何一个智者、哲士论耶和华都对，对不对？是神讲的，他说的比你们好。可是他还是不够认识神。在全世界里面最认识神的人的约伯的脑子里、心里，对上帝的认识只不过是风闻有神呐、啊，阿爸们呐、啊。如果约伯要更深的享有上帝的爱，知道那个上帝的能力，以至于他活在世界上面是充满了无惧、幸福感，约伯必须从风闻有神变成亲眼见神。那个、过程是上帝不救他，让他跌入灵性的低谷，让他看到你虽然是世界第一，但你离真正的第一差远了。阿爸们啊，你认识我吗？你根本不认识。你从河马、从鳄鱼，你就看到你对我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第二，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大卫这个人一开始就比别人都认识神呢，不是吗？冲出去跟哥利亚打的时候，就告诉你他对任何人比任何人都认识耶和华的能力，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称，他在当时是最了解的。阿爸们啊，所以只有他一个人敢冲出去打。那他认识什么？弟兄姐妹们，诗篇63篇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你知道这节经节讲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是在怎样的境况当中吗？他在哪里？他在犹大旷野。你知道犹大旷野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吗？在这是巴勒斯坦，现在以色列大家看到巴勒斯坦这边有一个死海，那个旷野就是巴勒斯坦的中部到死海之间，在那个地方陡峭的山壁、深峻的峡谷、热气毒蛇、没有水。他说你这样看前面讲干旱疲乏，你看这个经文本身就这样讲的，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请问无尽的旷野，你看不到什么活物，有的就是毒蛇、热气，然后没有水，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在逃难呢，扫罗要杀他，扫罗王要杀他，他不是跟各位去花了5万块、10万块、20万去巴勒斯坦旅游，他是在逃命啊！逃命的时候这么热，陡峭的山壁往哪里走？深峻的山谷你要往哪里跑？只有毒蛇，你说他怎么办？可是在那样的痛苦当中，神要把这个以色列当中对神最有信心、最认识万军之耶和华是谁的大卫，要破碎他，要重建他。阿们。在旷野他被重建了，他说了一句话，在这样的高温、没有水之地、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后有追兵，前面是绝路，他怎么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我的嘴唇要，他怎么做到的？这是神做的，阿爸们。弟兄姐妹，当神把你摆在那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把你摆在绝望当中，却不把扫罗王把他除灭，让这个压力、这个痛苦上帝都不解决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被破碎之后，他被重建之后的生命，就不只是认识万军之耶和华，而是认识了万军之耶和华对他的爱。阿爸们，他说我生命重要吗？我发觉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美好。 我们对上帝的爱如果要更深入，不只是认识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更在神对我们的爱上面要更深更深的认识，阿爸们，否则我们的生命不会幸福。有能力的人不见得是有安息的，对吧？你能力越好，你背负的责任又大，你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对吧？你范仲淹是不是啊？你越有能力，你的公司老板越看重你，你就会怎么样？哎，不是只有薪水越高啊，不一定哦，对不对哈？会怎么样？越忙，对不对？所以军中文化教我们一件事情，怎么样？啊？比较糟糕的叫东混西混，一帆风顺哈。比较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坐中间就好，对不对？做到最好，哇！陆军总司令来，参谋总长一定把你搬出去，因为你模范嘛，对不对？你做最差呢，你被定到死，是不是？所以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当中？今天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只要知道他是万军耶和华，我们有能力。No， 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他的爱，阿门。所以当这认识爱以后，他会发觉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他发觉生命是最重要的，对吧？没有命还有什么，对不对啊？但是我发觉有一样东西比我的生命更美好的，就是拥有神的慈爱，阿门。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慈爱，神多么爱你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今天灵会很棒带我们唱的诗歌，一切都是幻影的，一切都 不重要了，阿们。而更美的是，当你拥有耶稣的时候，你真的拥有道路真理生命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了，你才真正的享有生命了，哈利路亚。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接着我们看到时间关系，我们再讲一节经节好不好？好，再讲一节经节。好，诗篇五十六篇第八节，你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我告诉你，两件经文告诉我们，他小看神了。他被追，被杀，他哭了。他以为他可以逃到亚吉王，你知道亚吉王是谁吗？哥利亚的王，他第一场的首战得胜的是打死谁？哥利亚。你知道哥利亚是哪一个城市的战士吗？亚吉，加特亚吉。他运用中国的战术叫灯下黑，就说我今天逃到扫罗王的敌人亚吉的下面，扫罗王就不会来抓我了。他走了一个用自己的小聪明用了 走了一个险棋，这样知道吗？这叫灯下黑。各位没有研究孙子兵法没有关系，雍正能够打败 西北就是用灯下黑找到他们。那他觉得我在敌人的敌人，我的仇敌是扫罗王，我在他的敌人亚吉面前，对不对？那他总不会杀我了吧，对不对？可他低估了亚吉王他们的臣子对大卫杀了他们那个勇士哥利亚的仇恨，所以他一去以后，他马上被认出来了，他就是杀那个扫罗杀人千千，大卫万万，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歌颂？就是他杀了我们的哥利亚。哇，大家群臣激愤啊，亚吉王就生气，他一看，然后怎么办？大卫还是有点小聪明的，马上可以装疯，对不对？是不是啊？口水流到胡子上了，这些好，这我们不讲。那亚吉王就被他骗了，大卫从某个角度来是一个戏剧可以得金像奖金马奖的男主角，就被骗了，他就赶快逃走写这篇诗啊。他哭啊，他无地可处了， 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他就哭啊。他但是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下面一起来讲，求你把
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真的哭啊。一个大能的勇士，英雄有泪啊不轻弹啊，他泪流满面，但他这个眼泪其实不只是悲从中来的眼泪，是他知道神 会把他的眼泪放在他的手里装起来纪念他的眼泪，他一面流泪他一面知道神你仍然爱我，阿们。在苦难当中什么能够安慰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最后怎么说的？盼望不至于羞耻，然后呢，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你在苦难老练这一切的忍耐当中什么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让你在患难当中可以欢欢喜喜？是圣灵在这个时刻里将神的爱浇灌在你我的心里，神的爱领导他，他说你都纪念的。弟兄姐妹，这一首诗你不要看是问号，你不要用一般的不懂诗词来研经哈，这个他基本上知道神爱他的，阿们。你纪念，弟兄姐妹，我深深告诉你说，好，包括约瑟也好，不再讲了哈，约瑟也好，这些人上帝都没有救他们，13年让他一直被误会，约瑟不是吗？被哥哥卖，上帝不救他，丢到坑里，他求他们，上帝不救他，丢到埃及也没有救他，然后呢，做到最好。被诬赖，被诬陷，上帝也没有救他，进到监狱里面去以后，明明有机会出监狱，那也不救他，又再搞2年，一共13年。上帝13年没有听约瑟的祷告，每一个祷告几乎都不听的嘞。你祝福我，让主人赚大钱，有什么用？你让我在监狱里面去帮忙典狱长管得很好，有什么用？我还是被关着啊，不是吗？13年后呢？13年后他成为宰相。约伯呢？家里死光光，一切都没有了，还有人在那边讲风凉话，用成功神权批判他。结果呢？他亲眼见神之后呢？今生永生，神多么祝福他。大卫呢？明明被高抹成为一个王，却没有办法像扫罗王一样马上登基。上帝有听他祷告吗？到处狂奔。弟兄姐妹们，上帝不一定按着我们的节奏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从约伯身上我们看到，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是为了重建我们，破碎我们之后重建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的爱，活在更大的幸福当中，使我们跟他零距离，阿们。上帝不医治我们，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照着我们所要的在13年当中来拯救约瑟，上帝却让约瑟被摆在神要重用他拯救多人的这样的光景的恩典的位置上，阿爸们。上帝没有医治保罗的那一根刺，上帝却让保罗因着这根刺在他身上神没有医治，让他经历神完全的能力覆庇他，他经历了神的能力，更经历到神的恩典够他用，使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阿爸们。他成为圣经当中最刚强的人。1993年4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的母亲告诉我说，爸爸那个时候正在打化疗，得的是淋巴癌的末期，医生开完刀之后告诉我们家说，我爸爸必须打化疗。爸爸说他的感动是照着医生所说的去做，我们就陪爸爸打化疗。那天清晨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一个人家里面，如果爸爸得的是我们所爱的最敬重的爸爸，最疼爱的爸爸，他爱我们，我们爱他，我们中间是零距离的，得了癌症，而且是淋巴癌的末期，你知道那种心情，那家里的氛围吗？清晨的时候我起来，我看到妈妈就从她的房间里面，她跪在那里祷告，我知道她每天一大早就在那里祷告，她祷告出来就看着我说，神要我讲一篇道，你帮我安排，我就帮她安排。我不知道原来那是人生当中她人生当中讲的最后一篇道。她站在台上，我们看的那个主题叫做急或不然。我不懂妈妈为什么要讲急或不然的信心，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在面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规定每个人都要拜金像的时候， 警告他们，最后给你们再一次机会，你们不然的话全部掉，谁能从你们哪有哪一个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萨德拉米撒亚布尼哥三个人就告诉他说，我们绝对不会败，我们的神能把我们从你手里救出来。你说没有神，我告诉你，要把能把我们救出来。然后后面讲了，即或不然，我们也不会败。你不讲，尼撒被这番话激怒，更生气，就把火加倍的烧，把他们丢进去。妈妈讲的是这篇道，人生最后一篇道。我们听，觉得上帝要我们选择即或不然的相信。可是妈妈讲完道之后就倒下来了。倒下来之后，第二天我看情况不对，就送到马街医院去。再隔一天，妈妈就突然间猝死。再隔十天，妈妈就离开了。我的父亲正在打化疗，我能跟他说吗？你知道打完化疗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沮丧的，药物的副作用就是让你的心情很沮丧，我能讲什么？靠呼吸器维持了几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爸爸泪流满面，得到医生的特许进到加护病房，跪下来为他的妻子呼求。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第十天，妈妈就离开了。那个清晨是赛峰跟我们一起。接着，这是1993年5月13号，那一年的母亲节，你要我们一家人怎么过？1995年1月5号，住在安宁病房二十几天，深夜的时候爸爸不行了，我把他从厕所抱回到，他已经昏倒了，我把他从厕所抱回到病床上面，跪下来为他祷告，他眼睛已经没有办法张开，跪到清晨通知所有的家人要赶快过来。上帝仍然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就从马街淡水分院竹围陪他一路坐救护车，最后一程送到第二殡仪馆。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上帝没有照我们所求的医治我们。我不懂，我不知道别人，我的信仰在那个时候跌入了谷底耶。我怀疑，我愤怒，我告诉我自己不可以怪罪上帝，但我心里面是有怪罪的感觉的，你可以体会吗？但后人我们恍然大悟，原来这篇道是对我们讲的，对我讲的，即或不然。我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我必须回来，阿们，回到起初的信心，拿起即或不然妈妈最后的劝勉，何一堂必须回到起初的信心，全何一堂弟兄姐妹必须回到起初的信心，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被破碎以后被神重建。何一堂不应该只是一个120人的教会，只能这样子为主工作，怎么行？经过这一次的破碎，何一堂被主彻底的破碎之后，何一堂被神坚固，何一堂被神重建，我们的家庭，四个孩子的感情关系被破碎，被重建。阿们。上帝的医治临到，是在他的美丽的计划里。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你我面对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继续怪罪上帝，继续怀疑上帝，继续埋怨上帝，继续愤怒。另外一条路，回来用起初的信心坚定的相信他，用极或不然的信心相信他。阿们。在那个极或不然的相信里面，我们重新被坚固，我们重新被建造，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重新被提升，我们可以像约瑟一样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可以成为大卫在爱中体会更深更大更长更久的幸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回顾这三十几年在教会的牧养，今天要传给你两首诗歌，传承给你两首诗歌。你安静在主的面前，他很容易唱。每当我遇到打击、攻击、威胁、戏谑的嘲弄、讽刺，令我伤心、灰心，甚至要丧志放弃的时候，有两首诗歌从父母亲传承给我。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活在怎样的痛苦、信仰的低谷里，但这两首诗歌可以帮助你。我们不用弹了，好，我们清唱好吧？因为你在家里面是没有钢琴伴奏的，我们的声音其实最好的乐器，对不对？第一首诗歌，你跟我一起唱好不好？你难过，你痛苦，你孤寂，你被边缘，上帝没有对你说话，你觉得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吗？第一首诗歌让你知道神仍然爱你，他的慈爱比你生命更美好。主爱我比爱到底，主爱我比爱到底，我虽软弱，主能保守。主爱我比爱到底，唱到你的心里，唱到你心情起来。主爱我比爱到底，主爱我比爱到底，我虽软弱，主能保守。主爱我比爱到底。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威胁，很大很大的忧愁，前方的路一定是死路，这一次我们很可能过不了关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害怕、恐惧、担忧压在你的心头。第二首诗歌常常帮助我，帮助二姐，我们可以一起走出来，带着信心依靠神而得胜。这首歌是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因为我依靠他。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因为我依靠他。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慈爱的天父，至高至大至能为可畏的神，慈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让今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相信你，回来回到从始起初的信心里面来，回到那坚信不疑、 急或不然的信心里面来，使我们可以得到你的重建，得到你的使用，得到你所赐真正那更大更高更无限的幸福，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